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今天我们讲这个第十，念正法九珠发菩提心啊，承接着第九，法愿法身西方极乐世界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我们必须啊，先让自己这个德不退转啊，必须要往生。往生以后，成就我们啊，利益众生的大悲心。那么说，所有三世诸佛都是为了啊，发菩提心而往生净土。也就是说，十方三世所有的佛啊，发菩提心成佛啊，都是为了度众生而成佛的，而不是是为了成佛而度众生。度众生为了成佛，成佛为了度众生，他们之间呢啊一体两面啊，不能成佛怎么度众生呢？不能度众生又怎么能成佛呢？所以这两个心呢叫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菩萨，下化众生啊。所以呢，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成就我们呢啊无上菩提心，成就无上菩提心以啊，我们要啊成就我们。与十方世界啊利益众生，令十方世界啊由佛法常住。我们这个普贤瓦利菩萨这个行愿品说啊啊，勤夫住世勤转法轮啊，就这个意思。我们这一生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在观经里面说啊啊，这个念佛就是说这个四心是佛。四心着佛，四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就是说啊，我们自己的心呢、啊、本来是佛，当你念佛时啊，此心就是跟你本来的佛是合一的。因为你本来是佛，因为念佛故，你四心就是着佛，四心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上求佛道故，四心三十二相。而这个三十二相是十方诸佛之相，也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不住足三十二相者，阿弥陀佛不成佛。也就是四十八愿的第二十一愿啊，假设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具备三十二相，也就是说只要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具足了三十二相，同时四十八愿里面每个愿又有这样的这个字样，就是说啊，极乐国土叫极乐天、极乐人、极乐声闻、极乐菩萨，就是说极乐世界，发现吗？有人、有天、有声闻、有菩萨。大家想一想，那极乐世界为什么有人、天、声闻呢？有菩萨呢？有这四种人呢？极乐世界都具足了三十二相，那就是佛了。为什么又具足人天圣王菩萨这个名呢？啊，按照阿弥陀经你视为极乐世界啊，是没有这些差别相、声闻相啊，这样都是一样的相，都是三十二相。那为什么又具足三十二相呢？啊，大家知道，因为净土法门阿弥陀佛他是一个啊大悲王，他是要利益众生的。他不是安住在法身的境界，因为法身就是一个相啊，没有差别相。但是极乐世界的差别相并不是在极乐世界里面，在哪里呢？十方世界。为什么十方世界他如果没有差别相，他怎么利益众生呢？是吧？如果他没有天，他怎么到天上度众生呢？如果他没有人，他怎么到人道度众生呢？他没有声闻，他怎么到声闻到度众生呢？他没有菩萨，他怎么到菩萨界去度众生呢？因为佛陀啊，他要到司法界去度众生，是吧？所以在这个，你看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啊，别院里面，因为四十八院是讲别院，别院是在众生心想中所建立的，因为阿弥陀佛是具足了人天声闻菩萨的神通和变化功德，但是呢，他的功德是圆满的，就像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音身，对吧？ 那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那怎么出来的呢？是吧？你说观音菩萨到底是什么相呢？是男相呢还是鱼相呢？出家相在家相呢？啊，而现个男相现个鱼相，那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呢？肯定是观世音啦。现的男相他并不是出观世音啦，他是出了观世音，那观音菩萨不就迷惑了吗？是吧？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与十方世界能够实现人天声闻菩萨，是代表着极乐世界的一种大悲心利他的体现啊，包括三十二相与十方世界现三十二相。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什么相呢？是法界相，知道？就法藏比丘嘛，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就是法藏了。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这个法界战胜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叫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身体呢，清是清净，虚是虚空，清净就像虚空一样广大无边，知道？它是这么个身体，知道？它的体是什么样呢？叫无极之体。无极之体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寂灭体，不可思议体，不是我们用语言的表达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法性，知道？性的体，知道？相像虚空一样清净而遍十方，体呢无极，叫无极之体，清虚之身，它叫做法身、报身，对吧？千百亿化身，它三个相，就是无极之体视为法身，清虚之身视为报身，千百亿化身视为化身，所以呢，具足三十二相。就是极乐世界里面有没有三十二相了？我告诉你，也没有，也没有。极乐世界呢？他方世界视现三十二相，于腾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于他方世界与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视现三十二相，而极乐世界是清虚之相，无极之体。所以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的第二十一愿说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具足三十二相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他这是具足啊，具足就是说他是具足了三十二相。我不是说他要现三十二相，为什么要具足三十二相呢？因为他随时要到十方世界视现成佛。极乐世界有天，就是说要到天上去视现三十二相。极乐世界有人，到人道视现三十二相。极乐世界有声闻，在声闻界视现三十二相。极乐世界有菩萨，在菩萨界视现三十二相，知道吗？也就是说他在四种法界里面现的都是圆满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实现圆满的佛像。佛陀的这个三十二相啊，非常的明亮清晰啊，不掺杂啊，不会糊涂的啊，非常清晰的，不像天人，天人也有三十二相啊，大自在天或者是我们这个什么天，他这个还有那个什么转轮圣王啦、金轮圣王啦，他也具备三十二相，但他的相呢一定模糊啊，不清晰，知道？那说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呢是圆满之相，清晰无比，透明的啊，就像镜子一样啊。这个看了以后啊，每个人看了以后啊，自然皈依，就自然而然的。为什么见了佛马上就脱离三界呢？就是那个佛像，你见了像见了镜子一样，非常透明。一看到以后啊，你心呢、自然而然的啊、就皈依了，就这样，不需要我们就哎呀他皈依啊，哪里皈依啊？他不需要的，他自己会皈依的，就这样。所有众生见到佛啊，不由自主的就来皈依了。他有这种，连那个大醉像呢，见到佛以后啊，都用花来供养，就这样。那个醉像在外面可以把人踩死，他见到佛以后啊。诶，他在地上拿花来供养他，可看出这个佛陀这个像啊，他是摄众生的啊，所以佛一定要具足三十二相的啊。所以我们念名号也有这个功德，我们这样念阿弥陀佛名号，虽然你没有视现三十二相，但是呢你鬼能看得到，知道吧？这样念，你在外面念阿弥陀佛啊，外面那个鬼就看不到你了，他看到是光，非常强烈的光，比如说九八年是，所以我们在外面念佛的功德非常大呢。就是在外面走在路上，或者说你种地啊，念阿弥陀佛， 恭敬地念阿弥陀佛，你的心呢、啊？四心是佛，四心就是闪烁一下。那个所有的动物啊，这个鬼呀、啊，见到你啊，他见不到你，找不到你，他见到的是佛，见到的是光啊，就是光。一见到你，光一闪，他就解脱了，是吧？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样你见到阿弥陀佛去闪烁，闪烁一下干什么？就是在人间，知道？就是说，你今天在娑婆世界念佛。就是三十二相，或者在家里做妈妈念佛，或者做爸爸念佛，或者做菩萨念佛，或者做比丘念佛，或者比丘尼念佛，沙弥念佛，或者过完念佛，或者大乘念佛啊，那包括傻猪的念佛啊，做鲫鱼念佛，那至于呢大龟王念佛，还是这个阎罗王念佛，他只要是念佛，他就是身上具备了光明，尊身都能得到解脱。但是很多人你看好多人做完他也不晓得念佛，是吧？有几个人你不要以为啊、每个人都会念佛，很多人是不念的，他不信的，是吧？人家老公会信吗？觉得 你家里面的县长呢当官呢他会念吗？他过完会念吗？他不会念了，为什么呢？因缘没成熟嘛。不要以为人人都能念佛，很少。所以念佛的人呢都具备了三十二相八种好，就是规矩事实，就你的身上的光就有四十里路，何况你念佛，你的光明呢遍满十方，就很大的光，这样心性越大。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是真实忏悔者，念佛的人呢真实发愿者，念佛的人呢就是真实行者，是吧？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后面讲我们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以后我们下午讲到这个十二种光你就应该知道你心起一念是从阿弥陀佛的来。那么说那你现在应该这个发愿了要利益尊生，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在因地上圆满尊生的果德，让尊生称这个果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某些行为让尊生能称佛果呢？那当然第一个是念佛了，是吧？一念佛心，但尊生不一定都能接受啊，是吧？所以不接受你再念佛，他最多是人天道啊，就听到你念佛或者相信你念佛，他不愿意成佛，不愿意往生，不愿意发心，现在没办法出来，他只能够到人天道。所以呢我们要以种种方法来诱导，是吧？所以我们就发这个第二个，也就是二十二愿，是吧？一切诸佛示现三十二相八诸种好，同时呢一切菩萨都称普贤大愿，就是四大愿王，就是四大愿王是一切菩萨之首，是毗卢遮那佛之因，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所持之因，不持的持，所持之因，称为普贤王菩萨。在华严经里说，有菩萨问佛，为什么不直接叫佛呢？叫普贤菩萨就叫佛好了，为叫毗卢遮那佛好了，为什么叫普贤王菩萨呢？他那么大的功德，那么大的愿力，那么什么都已经圆满了，为什么不直接成为佛，我叫做普贤王菩萨呢？是因为普贤菩萨和毗卢遮那佛，一个是示现因，一个是示现果，果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毗卢遮那佛果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我们残疾光头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是吧？他的报身里面摄受的无量尊身，所以呢普贤王菩萨，普贤王呢是报身，报身是利他的，法身是自利的所以进了五十三位法身大士，都是在普贤王的这个题上建立法界，是吧？所以呢文殊菩萨是我们信之首，普贤菩萨是我们愿之首就是信愿，是吧？一个是讲信，文殊菩萨讲信，普贤菩萨是讲愿愿行所以呢他有愿有行，愿称愿而来。所以我们上下午听了阿弥陀佛，知道这一念是称阿弥陀佛力，就是称阿弥陀佛，就是称毗卢遮那佛力，称四方诸佛力，称普贤行愿力普贤菩萨在哪里呢？在阿弥陀佛的二十二愿， 就是说十方菩提都在菩提，都在阿弥陀四十八愿的第二十二愿，设有尊称文文名号啊，就是说披魂四海修，与十方世界披魂四海修诸功德啊，这个具足普贤次德，就是与十方世界修普贤法。怎么修呢？就是说他说披着佛的功德，披着佛陀的愿力，披着佛陀的这个光明，披着佛陀的心性，与十方世界，与十方世界这个利益众生啊，行四大愿王在普贤菩萨啊这个里面讲，十方众生要日啊不可思议华严功德海，我应该怎么日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众生想进入到华严海里面去，我应该怎么进去呢？所以啊，这个佛就告诉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啊，就是他当行四大愿王，普贤菩萨四大愿王，这个四大愿王呢，是只要你修普贤四大愿王，尊生呢，就随着四大愿王进入哪呢？进入华严海，进入华严海啊，圆满佛果，就是最后呢，还是归西方极乐世界，归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圆满果海，就是说，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修普贤心愿没有用，是吧？因为普贤心愿是接引尊生到极乐世界，而极乐世界普贤心愿本身就是阿弥陀佛的第二十二愿在接引尊生的，所以修普贤心愿的时候，就是称阿弥陀佛的二十二大愿的功德力，是吧？就是说，普贤菩萨到底是谁呢？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二十二愿，是吧？所以呢，我以普贤心愿力啊。他说四大愿王，哪四大愿王呢？第一，历尽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发人，勤拂居士，禅随佛修，恒顺尊生，普皆回向，就四大愿王，每个人天天念的啊，这四大愿王。所以我们早晚课里面都有，早课念四大愿王，晚课还是念四大愿王，可看出四大愿王对我们因地上的尊生是非常的重要，并且四大愿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亲切。为什么呢？你看离境诸佛我们每天都在干，是吧？称赞如来我们每天都在干，广修供养我们每天都在做，忏悔业障我们每天都在做，对我们来讲是每天都做的。你每天在佛面前啊，除这个事是还是这个事，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佛面前做功德，为什么在佛面前做善事，为什么在寺庙里住的，都是在修四大愿王。没有哪一个尊生不在四大愿王之中，就是四方菩萨以普贤为首，记得普贤菩萨是一切菩萨之首，所以呢我们称为普贤菩萨是大哥，是兄长，代父弘法，记得只要你修普贤菩萨，你就是一切尊生之父，一切菩萨是兄长啊，就菩萨之首，这些法身大师。所以我们应该把普贤菩萨啊认得非常的熟悉。好，那我们说我就简单的把它介绍一下。那说修普贤行愿可以令正法久住，行普贤行愿是真实修菩提心者，没不修普贤行愿，你的菩提心不具足，你发菩提心还有欠缺，是吧？所以呢普贤菩萨很重要。那么只要有普贤菩萨，在经典上讲，普贤菩萨行愿品行呢，是所有尊生啊死掉了，你三千大千世界都会瞬间消失，你所有的财宝，你的小村民，你的家里的六亲眷属，银行存的钱都会瞬间消失，唯有普贤行愿跟随你，敬畏来自。就是说普贤王菩萨这个行愿品呢，是敬畏来际跟着你。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会敬畏来际跟着你呢？就是你的法身。普贤行愿品是什么呢？是毗卢遮那佛之音，就是佛果的佛果回向到因位上来。所以呢这个因果是同时的， 只要果在，因就在；只要毗卢遮那佛在，普贤行愿品就在；只要众生有自信，就有普贤行愿品。至于普贤行愿品一落耳根呐、啊，允成道种，就是这样，你到了耳根里面出来，就变成道的种，就像金刚种子一样，远远不会离开你，远远不会失出。至于在经典上讲，一落耳根就穿透生死，穿破生死，就是到你耳根里去，你的生死就断了，这样。好，那我们说，我们现在说这一念，我以阿弥陀佛力行普贤行愿，因为你这一念是称阿弥陀佛力现前。我们下午讲过，你这一念在法身讲是遍满十方的，尽未来际遍满十方是相通的啊，与十方相通，与法界相通，与一切境界相通啊，与一切意根都相通啊，就是与众生心是相通的。所以呢啊，第一个叫离境诸佛，就是身耶啊，这个离境呢诸佛，离境诸佛就是身，身就是一心呢、啊、这个一心身也离境诸佛，怎么离境诸佛呢啊，一切诸佛就是我们的法身，是吧？所以呢，你一心在佛面前离十方诸佛，离十方诸佛就是自信，也就是离十方尊生之自信，那个自信呢、啊、叫做诸佛。每个尊生都有个自信，我们讲叫无量光佛，就是跟我们的自信有连结。那说无量光佛，你礼拜阿弥陀佛就是礼拜十方诸佛，礼拜十方诸佛就是礼拜自信，礼拜自信就礼拜所有尊生本具的自信，那个自信就叫做佛。所以呢，一则离境诸佛，离一佛即离无量佛，离无量佛就是诸佛菩萨尊生的自信本体，就叫无量无边佛，就是说啊，叫离境诸佛。何为离境诸佛？就是一心啊，恭敬就是礼敬。能述菩萨说恭敬何长呢？恭敬就是礼敬，离境诸佛。那说你发大愿，发什么大愿呢？我待一切尊生在十方法界所有诸佛面前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啊，这代表我们的身耶啊，这个功德就像说毗卢遮那佛一样，我们讲叫性海，这个功德能够除去一切无明，能除去无量无边界的生死，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这个这样的礼拜，你能够带一切尊生离境诸佛，为什么能带一切尊生呢？因为你一合掌，在十方诸佛前，在一切尊生心里面，所以呢，你能够带一切尊生离境诸佛，在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带一切尊生离境诸佛，然后不离开当下，就是说合掌就可以了，一心恭敬啊，就能够离十方诸带一切尊生离境诸佛。干什么呢？参会身耶，参会自己的身，你的身体干什么呢？杀盗淫妄酒，就是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你这个身也所造的罪，身也所造的罪，在这一合掌之间修普贤行愿呢，离境诸佛，就是一心恭敬的时候，可以忏悔你身口意业的身业的罪。你的罪有多重呢？骗我三千大千世界也装不下你的身体，造过那么多罪啊！你可以在一切诸佛面前可以忏悔你的所有的身体的这个罪，杀盗淫都能忏悔干净啊，叫身也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是代表我们的口业，它叫法界，就是我们礼敬诸佛，是代表释放诸佛，叫做敬畏来际。我们称赞如来，是代表法，是遍满十方，是代表在十方国土面前，以十方功德啊，干什么呢？供养如来。就是说啊，你合掌这一刹那时间，对吧？这个法，就是十方世界， 就遍满十方的这个就变成功德，我们讲就是无边光佛，是法界，把法界变成什么？变成佛陀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干什么呢？供养如来。这个供养如来，我带一切尊生合掌自信，我带一切尊生在十方世界所有功德和你，以十方功德来供养十方如来，这样你干什么呢？忏悔口业啊，这个口业有多少呢？就是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这个罪业啊，都可以忏悔干净。我想，因为你在十方诸佛面前啊，把哪十方世界来在十方啊如来面前做供养，带一切尊胜供养，以这种发心的力量啊，可以忏悔啊自己的口业和尊胜的口业。一业是哪一类？广修供养啊，广修供养就是与十方啊世界的关系，称赞如来，就是说啊，就是说，因为有称赞于空，就是一些诸法空性，就是一些诸法空性，这个就是赞如来，赞如来就是说啊，一切一切有即是空，这个空呢叫做如来。这个有呢叫做称赞，就是一切有你不执着就是称赞，记得这个就是真实语，真实语用真实语来称赞如来，这个功德是非常大，剩下的都是妄语。以这种十法界所有的有啊回归于空，这就是真实的意思啊，真实。真实呢叫做真实语，真实语就是赞如来，我赞如来的功德啊，以待十方尊生，就广场车像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广赞如来的功德。那这样的呢，这个可以忏悔我们的口业，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合掌恭敬就可以了啊，一心的啊离敬诸佛，一心的啊广赞如来啊，一心的广修供养，以法供养为最。什么叫法供养呢？就是说供养意念供养，就以功德供养，就是虚空啊所有的这个啊都转为这个供养，就是说我在一切诸佛面前，我在一切国土中，我带一切尊身啊这个供养，供养佛，供养转于国土，以这样的心来带一切尊身啊参会他的意业，意就是贪嗔痴，把一切都供养给如来。其实我们在学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就是说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就是已经供养出去了，知道？就是根本没有我，全部供养出去，供养出去了，一切都交给如来，交给阿弥陀佛，这就供养出去了，知道？因为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你供养出去了，哎，参会带一切尊生啊，参会意业，这就是这个啊身口意。啊，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忏悔业障，就直接忏悔业障，就说身口意是我们尊生呢啊非常执着的，就是尊生呢啊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就是身口意执着。他说，尊生的烦恼就是身体的执着。那么说，你现在要忏悔身业、口业跟意业忏悔啊。这种忏悔，我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国土里面啊，在一切诸佛国土，在一切诸佛面前，带一切尊生啊，忏悔身口意业啊，那这样的忏悔呢啊，功德就非常的大，可以忏悔你啊所有的啊重罪。所以这样的忏悔呢，可以就是说啊，身业杀道影，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修恭敬心啊，不功过我慢。离敬诸佛，降伏功过我慢，是吧？那我说第二，称赞如来，我们的口业啊，不讲你我是非啊，因为我们造的这个口业嘛，他说他妄语。那我说我们这个啊，忏悔了我们这个口业，意业身口意业，就是说意业呢，他说妄想比较多，然后在佛面前忏悔我们的意业啊，所以还有我们这个啊。忏悔是降伏我们的功过我慢，就 就是尊圣。如果我们把意业忏悔，你知道如果你这样的修行，你就可以忏悔你的这个功高我慢的这个无始以来所造的业障。所以我们身口意业后面呢叫做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也就是说你只有忏悔了业障才有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是对尊生呢不随喜。就是说人家做功德然后呢在嫉妒是吧，那我说这个你身口意业忏悔了业障以后这个随喜功德在佛经里面讲啊，随喜功德就是说不光是诸佛菩萨声闻乃至于人天所做一切善法我们叫随喜。降伏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降伏就是说嫉妒心，我们对别人家的嫉妒，对吧？所以就是说随喜一定要常常随喜别人的功德，不要老是嫉妒别人的功德。我们有一个毛病看到别人好就喜欢嫉妒。他说尊生呢嫉妒心是无量无边的，嗔恨心很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随喜功德，看到人家建宫殿了叫随喜，看到人家学佛依然随喜。那么随喜功德呢我们有几种随喜。一种随喜是直接随喜，见人就随喜，知道？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做居士我们见到就随喜。第二个辗转随喜。什么叫辗转随喜呢？远远在别人面前赞美别人都叫随喜。就是说要学会在人家面前赞美别人的功德。就是别人家皈依三宝，你就要这个随喜他的功德啊，你看他皈依啦，做善事啦，布施啦在家里孝敬父母了，一定要学会随喜，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过失。因为随喜功德是对于嫉妒心来讲，就喜欢老是去诽谤别人，这个就必须要常常学会随喜。因为别人来讲我们居士跟居士在一起啊，常常互相有嫉妒，嫉妒的时候就在别人家面前呢说别人的坏话，这是最不应该的，是吧？因为你在别人家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的时候，就是说会让人家有是非，一见到你马上就有是非出来。所以远远在背后赞美别人，是吧？你在后面批评别人，那个我们这个孙悟空不是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好事不坚传，坏事传千里。这样你去讲别人的坏话，一下子就传到别人耳朵里去了。然后呢，世界的战争就是互相误会。什么叫误会呢？就是讲是非。你讲别人不好，就是这个庙的就是讲那个庙的就是不好，这个出家人讲那个出家人不好。一讲不好，马上就会有很多的是非出来。所以居士跟居士之间要宣传什么？叫随喜功德，一定要学会把随喜这句话挂在口上，就是随喜他，随喜功德。千万不要在别人家面前说别人的过失。好多人，我看好多人一嫉妒心出来以后就开始在后面想别人家说那个人怎么不好，那个人怎么坏，那个这个特别是语重注释毛病特别大。我看到诗歌里面九个句式都会在背后说人家的是非，就是说得好重。从来不赞美别人家学佛，不赞美别人家文法，不赞美别人家修善，老是在后面去诽谤别人。所以随喜功德有一个好处，知道吧？我随喜你的功德，你的功德就变成我的功德，知道吗？这个就是人家做功德，就是我出家功德不一定大，你的随喜的功德比我出家的功德还要大。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你在随喜我的时候，你跟我一样功德，说不定我的功德不大，你的功德还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随喜是清净心，我出家还不清净，就是我虽然出了家，但我内心有烦恼不清净。那说这就是功德减半了。我说你看到我出家这个相，你欢喜，你全程欢喜。虽然你没有出家，但是呢，这出家成欢喜心、清净心，这个功德比我出家的功德还大，明白吗？人家建宫殿还杀了好多虫子，是吧？你看做一个宫殿，这底下挖沟，多少动物都被杀死了。所以我做宫殿 做房子功德不一定大。我说你看到人家建房子建功德建寺庙建佛像，你随喜一随喜，你的功德跟他功德是一样的，心法是一样的，知道吗？心法就是说，为什么讲，就是说我一直在讲，就是堕胎不能够老是讲，就是说你堕了一次胎，就是本来就杀了一次生，然后明天又告诉别人我堕胎杀了两次，后天我再要堕胎杀了三次，你就不停地杀生，知道吧？好像没有就杀了一次，其实已经杀了三次了。如果你不停地告诉别人，你就不停地杀，就是一件坏事不能重复地想，重复地想就重复地过失。做功德也是一样的，人家做功德我没钱，但是我随喜你，这功德是一样的，明白吗？你一定要记住，人家出一万块钱你一分钱都不要出啊，随喜，这个功德是一样的。永远记住，做功德是心法，知道吧？就是说只有佛报才是生灭法，就是说一个人在生灭法是生死法，功德是心法。这样人家做随喜功德，就是我出家功德不一定大，但是因为你们的随喜，我的功德就变大了，明白吗？随喜的人越多，我的功德就越大，因为我成就了别人的功德，你随喜的功德，所以我功德不大，反而你的功德大，因为你的功德大，所以我才功德大，是不是？如果都不随喜，那我出家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寺庙没有人随喜，那建寺庙干嘛？是不是？就是成就，哪有那么多人建寺庙呢？是吧？只要一个人建寺庙，有千人随喜，是吧？所以菩萨干什么？做一个寺庙，我就做一个寺庙，这是菩萨干的事情。要众生随喜，这是众生要告诉众生的事情。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跑去建寺庙啊，是吧？一百个人去建一百个寺庙，那还得了？每个出家人都跑去建寺庙，只要一个人建寺庙就可以了，剩下就是圆满大家的随喜功德，知道吧？所以要学会随喜，这是我们讲因地上，成果地上，随喜与普贤菩萨有关系，随喜与阿弥陀佛有关系，因为随喜功德是阿弥陀佛的功德，随喜功德是普贤菩萨的功德，随喜功德是自信的功德，是遍满十方的。一念随喜，如果你悟得深，诸佛都欢喜，跟诸佛信心相应。在经典上讲，一念生净心者，如来实之实践。如果你对这个功德生十方的信心，生阿弥陀佛的信心，生自信的信心，那么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一定要知道随喜功德，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你到外面去，人家接纳你啊，随喜随喜功德。我、哦、这个随喜，当然这个啊捡树叶这个功德好小，是吧？你也随喜一下，哎。这个随喜可不是跟虚叶子相应了，这个随喜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小小随喜能跟大接应，知道吗？就是说因为你一念合掌的随喜，你跟阿弥陀佛就产生连接，你跟毗卢遮那佛产生连接，你跟普贤菩萨产生连接，你跟自信产生连接。他说人家只是捡个虚叶子，那是一个缘起，因为这个缘起让你得到了大功德，所以我要感谢这个捡树叶的人，让我升起了随喜心，让我跟阿弥陀佛产生连接，让我跟普贤菩萨产生连接，跟毗卢遮那佛产生连接，跟我的自信产生连接。事故呢，我要回向，我愿带一切尊生随喜功德，我愿意带一切尊生在一切诸佛面前，在阿弥陀佛面前，在毗卢遮那佛面前，在十方诸佛面前，在自信面前，来带尊生干什么？随喜功德。你说这功德大不大？你说那个尊生有没有利益？我这样的发愿，这样的发愿，那这个尊生，那个因缘的尊生有大利益。还有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如果你随喜的时候，你帮爸爸妈妈都解脱了，你想想这功德大不大？是不是？你这一喝掌随喜，跟诸佛，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跟毗卢遮那佛，跟普贤菩萨，跟自信都是完全相应的一刹那。你说我逗我妈妈，我逗我爸爸，能不能逗？你爸爸妈妈肯定得利益，何况你是带一些尊生，是吧？不是为你爸妈，要对多生多世的爸爸妈妈发这种随喜功德，是吧？所以明白以后的话，那普贤心愿啊，就会落实下来，不然的话啊，没法落实，你修行呢就很虚妄， 知道吧？所以在我这个学府听我佛法的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应该知道怎么去修行，不应该啊，在我这个听法，在我这个学法，还是在外面讲是非，应该听到师父的心声，应该听到阿弥陀佛的心声，应该听到普贤菩萨的心声，应该听到十方诸佛的心声，应该听到你自心的声音，是吧？嗯，在这个地方是有这种感觉，不然的话，你在我这住着干嘛？你在我这个地方坐着干嘛？请我来讲法干嘛？明白吗？是一定要把我心搞懂，我为什么拼命的到处跟人家讲法？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题，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其实每个人都具足这豁达一念的随喜功德，是吧？所以我今天晚上专程把这个讲一下，是吧？他说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叫做勤转法轮，是吧？勤转法轮就是转佛法，每个众生自心呢就是佛，但是法没有转，我们现在是转无明、转分别、转执着，但是呢没有转法轮，是吧？你看无常啦、缘起啊都没有转的，是吧？就是每个人自心的法轮都已经生锈了，特别是老人，是吧？老人的法啦肯定是生锈的，是吧？我那个名利财色贪嗔痴慢疑转得很圆滑，就是吧？贪瞬间就出来了。因为他平时就在训练这个，所以他非常润滑，他那个添加那个润滑油啊，他不是往法轮里面加，他是往贪嗔痴里面加，所以贪嗔痴的法轮很转，知道吗？所以你们转的是什么法轮呢？转的都是贪嗔痴的法轮，知道吗？财色名食睡的法轮，名利财色嫉妒心、嗔恨心、不满的心，就你转这个轮子啊，你转生死轮。转魔轮，那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勤转法轮，勤法师讲法，转法轮，为什么要去请我来打夫妻呢？你请我来打夫妻干嘛？就把你的法轮给转动，知道？所以请我来讲法就要转法了。你修普贤行愿就是转法轮，所以这个普贤行愿的勤转法轮，只要你勤转法轮，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只要你勤转法轮，你就跟普贤菩萨相应，跟毗卢遮那佛相应。你一念勤转法轮，你就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跟毗卢遮那佛、跟自信完全相应啊，跟众生的自信完全是相应。因为你勤转的转这个法轮呢，是在自信里面。我自信呢，十方诸佛、十方众生都是具足的，所以你一转法轮，众生的这个法轮都在动，所以应该带一些众生勤转法轮。就是把尊身的这个生锈的法轮呢给它转起来，所以要回向给他，是吧？你的爸爸妈妈都有自信，他都有法轮，那你一勤转法轮，他的法轮就在动，法轮一动他就解脱，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能解脱，就是法轮不动，生锈了啊，都是贪嗔痴在转。所以我们这样法轮一转的话，他的贪嗔痴就摧毁了啊，很快就把这个法轮很厉害的，一下子就把他的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慢疑它是虚幻的，这是一个念头而已。只要你这个思想力法轮一转动，你虚幻的东西就打得粉碎啊，就像我们金刚秘籍 啊，一下打过去，他那个贪嗔痴的那个轮子啊，粉身碎骨啊，他就是脱离生死。所以要学会啊，勤转法轮。所以呢，我们常常自己不会转法轮啊，你请法师来给你转，或者念佛也可以转法轮，是吧？就是说最重要你要转法轮，不要去修执着，是吧？那修法轮是干什么呢？就是破执着的，就一个人呢非常的执着，叫常转法轮。你常常的勤转法轮，你的执着啊就会转动，就会把虚妄的东西啊就可以把它打破，对吧？因为法轮是破愚痴，愚痴就是执着，就是愚痴，对一件事情拼命的执着，就是因为他法轮没有动，没有动的话就执着于虚妄，哎，法轮一动，思想一动，虚妄的东西就没有了，叫光明出来了，黑暗就没有了，因为它是破无明的，所以要勤转法轮。就是说法轮有很多啊，无常啦、缘起呀，都叫法轮，知道？或者说般若啦，它也叫法轮。或者说菩提萨埵啊，也叫法轮 所以呢，金刚三昧呀、啊，华严三昧、楞严三昧，啊，这个弥陀三昧、念佛三昧、一心三昧、常那三昧，这个都是法轮。所以这个法轮一动，人家我们家群转法轮，只有法轮一动，正法才能久住啊。比如说离境住五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参会耶赞，请佛具事，群转法轮，都是为了你什么？就正法久住。佛法能住在人间，只有普贤行愿品，只要有普贤行愿品在，法轮就一定常转。没有普贤行愿品，嘴巴上说正法久住没有用，知道？如果你不转法轮，如果你不修普贤行愿品，佛法根本不能常住世界，知道？就嘴巴上说一说而已。现在佛法为什么不能够那么兴旺？因为大家都不修普贤行愿品，都是盲目的搞迷信活动啊，就是说嘴巴上讲讲嘴巴皮，不修，知道？不修这个普贤行愿，所以呢，他对佛啊没感情，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坐在那上等着死，知道？等着死亡。像这样的佛法是绝对不会转的，知道吧？就念念了，佛法灭掉了。所以呢，你看能转法的地方，只要能转法的地方，佛法就一定会兴旺，知道吧？所以啊，常常转法轮，破愚痴，就是我带一切众生勤转法轮，就可以破去我们的愚痴，也破去众生的愚痴。众生的愚痴破掉了，智慧增长啊，自然会转入到佛法里来。那说勤转法轮后面是勤拂具事，这也很重要，就是勤拂具事，不管是住啊，我们现在了不是勤拂具事，我们是勤拂涅槃，对吧？因为个个都在求死嘛，就是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是求死，就是求涅槃，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你说我们学佛的人都在求死，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常住世界，知道吧？念念阿弥陀佛常住世界，念念阿弥陀佛这个法轮常转，佛陀常住人间，就是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就是勤拂住在人间，知道吧？为什么要做寺庙，就勤拂住世。为什么要建佛像，就是勤拂住世。我们不是要，不但要勤这个佛住世，那么说善知识也要他住世啊。你要说我师父圆寂了，我请他成愿再来，就是勤拂住世。就说师父要往生了，你要在后面师父啊，你不要往生了，我要请你住世啊，这叫勤拂住世。不管是有学无学啊，我们都要请他住世啊。就师父说我明天往生了啊，你以后要师父你不要往生了，这是对的，没错。你要请师父多住几年啊，师父要往生是因为尊生可能没有希望了，他我要走了，看你有没有请佛住世的这种意念，知道吗？因为佛陀真的想离开啊，佛陀他要离开也是假离开，知道吧？因为你对佛法不尊重了，我不得不离开，只有离开你才会珍惜。我师父走掉了啊，眼血汪汪的看着他也看不到了，在世的时候我们不珍惜，这边调皮是吧？师父叫我当维罗，我一生气就把那个引擎就扔掉了啊，跑到房间的外面一逛啊，搞得我师父没办法啊，混着啊，出来就出来就混着出来，师父一圆寂了傻了，就是找也找不到他了，所以渴望的师父早一点来到人间，是吧？也就是说啊，就是说世间有学之士啊，只要是他能转佛法啊，就要他常常住在人间，知道吧？而说你剃了光头在庙里面，这也是勤拂住世，把自己头剃掉出家，这也是勤拂住世，知道吧？他说就说一出家即是佛，释迦牟尼佛讲了，出家人是佛的化身，就是佛陀化现出来了。这样的头上剃，搭上这个衣服，那就是佛陀的一个化身，就是佛陀具世。所以在经典上讲，有学无学，无当串起，就是人是还没有达到无学无学位，就是无生了，正二老汉，还在有学里面，或者人正在学习，人正在学戒律，正在出家，啊。那我们呢都要前去串勤常住在人间，是吧？勤转法轮，勤拂具事。普贤菩萨，这是普贤菩萨的大愿，勤拂具事。 我辩解这个勤务居士是阿弥陀的功德海，当你勤务居士的时候，跟阿弥陀就连接了，跟普贤菩萨连接了，跟毗卢遮那佛连接了，跟十方诸佛连接了，跟你的自信连接了，跟十方众生的自信也连接了。因为十方众生自信中都有勤护居士的功德，只要你一勤护居士，我们的本性就打开。所以我在一些诸佛面前，我在一些国土里面啊，在一切众生境界里面常勤护居士，就带一切众生勤护居士，所以你这个功德的勤护居士，你会身在佛前，是吧？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身在佛前？就因为你没有勤护居士。如果你勤护居士，常常在世间勤护居士，你生生世世不离佛，生生世世生在佛前，生生世世啊做佛的使者，为佛办事，知道？我不会呢为楼、为名利财色干事。你看你们在家里为谁干事？是为佛干事吗？都为名利财色、为王干事、为贪嗔痴，那地为魔王转属干事、为生死魔干事、为烦恼魔干事、为无因魔干事、为你的心魔干事，从来不为佛干事。你说你在这个在工作干什么？都是搞名利财色，是吧？你在家里干什么？为佛干事吗？因为你不生在佛前，你生在魔前吗？你有四个魔啊，天魔就是外面的境界叫天魔，色身相无触法。如果你没有悟了，叫天魔。天魔现前，空虚空里面生出无量有，诱惑你啊，色好看呐、啊，音好听呐、啊，香好闻呐、啊，灯也好吃啊。啊，床好睡呀、啊！啊，这意念在幻想，就是男与色啊，就是这个叫做天魔，就是外面天外男魔来诱惑你，叫天魔。为天魔啊做转属，为他做事。第二个五阴魔，就是你这个色身由色受相行识，为你的这个色的感觉啊做贡献，为你受的感觉做贡献，为你想的感觉做贡献，为你这个行为做贡献，为你的意识的快乐贡献，就为五阴做贡献。你常常为五阴啊做扳手，为他做奴隶，在他面前做事。你说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还有一个魔呢，叫做烦恼魔。你每一天烦恼，你每一天烦恼，从早上起来烦恼到晚上睡着了就算了。第二天爬起来就开始烦恼，叫烦恼魔。烦恼魔就是贪嗔痴慢疑，记得财色名食睡，就是那个烦恼，就无明烦恼、自摸烦恼，就为烦恼服务。你每天就因为他，你操心的要命，绞心劳力的去做，你给他做专属，为他奉献，在他的前面干活，这样是以烦恼魔。还有一个是心魔，心魔就是执着魔，就是说你心在执着。得失，就得了就开心，失了就难过，每天快乐难过，快乐难过，就为他你奉献一生，你为他做转述，为他奉献，在他面前做事。所以呢，你不是在诸佛面前，你是在这些四种阴魔、四种魔面前做事。你现在要转过来勤护居士啊，那你将来生生生在佛面前，绝对不会为这魔干活，知道吧？所以可看出我们在此世界要不修行、不学行愿，常为魔干活，要生在诸佛面前，知道吧？那我们说我们勤福聚事，就知道不管是这个佛大殿出家人啊，说请他聚事啊，也要勤念阿弥陀佛，请自信出世，常念阿弥陀佛，念佛念法念身，都是要勤福聚事。这个勤福聚事，只要你心中啊常常请他聚在你的眼前，让他现前，知道吧？让他现前，对他恭敬，对他合掌。虽然我生活吃喝拉撒，但是呢这是随意，心不挂念，我心所挂的，我心所住的地方是在佛面前，你要意想到。所以常常有个勤福聚事的这种概念呢要出来啊。所以这是第七。所以呢，勤护居士，所有的诸佛 你看化些十方诸佛与十方世界，是吧？也就是说他常常勤拂俱拭，只有我勤拂俱拭时就跟阿弥陀佛产生连接，我勤拂俱拭时谁一勤拂俱拭都会跟阿弥陀佛连接。就是说师父啊，你不要往生了，你要找到俱拭啊，啊，师父看到你不得这个不听话不听法不修行，哎，我要走我要走，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往生了，那跪着师父啊，你千万不要走啊，要勤拂，这一勤就跟诸佛连接在一起了，知道吗？不要师父要走啊，你走吧，不能这样想，知道吗？要勤拂，就是说我要走，这是专制的，我看你有没有勤拂俱拭的精神而已。十方诸佛他圆寂都是有尊生对佛法不恭敬了，对佛法没有用了，他才会涅槃。只要有一个尊生还在请诸佛，他一定不会涅槃的，明白吗？诸佛都是这样做，我们有什么资格不这样做呢？是吧？所以呢，你要常常勤拂俱拭，跟阿弥陀佛是连接的，跟十方诸佛有连接，跟普贤王菩萨有连接，跟你的自信有连接，跟十方尊生有连接。师父我带一些尊生，带十方世界所有尊生勤拂俱拭，勤拂俱拭产生佛前，这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这是我们也是非常渴望的。这是第七。第八呢是这个常随佛学，是吧？常随佛学就是佛陀所做，因为第七第八第九前面的七个呢是法，是吧？后面的三个呢啊、是讲这个诸佛都是这样做的，师故呢我也这样做。那做什么呢？就是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勤转法轮勤拂俱拭，这就是七个事情。这七件事情所有诸佛都在做，师故呢我常随佛学，我也要这样做，这样的发愿，我要跟佛陀一样啊、做这啊、七件事。这个七件事诸佛都在做。那说诸佛在因地在果地还在涅槃，就是说诸佛所有的诸佛在未成佛之前啊、这个常行这七件事情。那说成佛八相成道是圆满尊生这件事情，然后最后示现涅槃。所以诸佛示现涅槃，我当示现涅槃；诸佛示现八相成道，我当示现八相成道；诸佛常在因地修普贤智德，我当修普贤智德。修普贤智德干什么？勤拂成佛。是故呢我要示现着佛，示现着佛，示现涅槃，入大涅槃，是究竟涅槃，是吧？所以呢佛陀这样做的我也要这样做，真的。所以呢勤常随佛学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我在常随佛学的时候肯定会跟阿弥陀佛连接，肯定跟普贤菩萨连接，肯定跟十方诸佛连接，肯定跟你自信连接，跟十方所有尊生的自信都有连接，是吧？似乎呢我带一些尊生常随佛学，就像我们带着你们常随佛学是一样的，我今天这样学你们应该这样学，我要带一切尊生常这样做，我带着你们请离间诸佛，我带着你们称赞如来，我带着你们广修供养忏悔身口意三组业障，然后带着你们一起呢这个常随随喜功德勤转法轮勤拂俱拭，这是诸佛所做，要带一切尊生。就是说有明带也有暗带，就是我带一切尊生，就是我发愿我带一切就是在诸佛面前，就是说跟带一切尊生，就是尊生不去我一个人去，还是心里的愿力是带一切尊生常随佛学，是吧？第八个就第九个叫恒顺尊生。他说不恒顺尊生诸佛不能出世啊。诸佛呢为什么要现人相天相声闻相菩萨相？他为什么？因为他要恒顺尊生。尊生不恒顺是没办法解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恒顺尊生，要看到尊生的根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斗法，老人有老人的斗法，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斗法，就是每个人的斗法是不一样，一定要让看到自己，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啊。如果你不学习没有厚德智啊，没有厚德智你这么利润，在家里面你做母亲的要学会怎么做母亲，你要不学习你母亲都不会做 啊，做师傅的要会做师傅，做徒弟要会做徒弟，弹琴的要会弹琴，画画的要会画画。你不学，那你怎么学什么？实际上，恒顺尊身，尊身的什么根基才能恒顺呢？就是说，人家要吃饭，要人家睡觉；人家想睡觉，要人家吃饭，那不是不得基吗？那你恒顺尊，再恒顺有没有用啊？是不是？要修慧呢，我们要学习，要知道尊身的心性。在家人与在家人学法，出家人与出家人学法。在家人要学会恒顺家人，出家人要恒顺信众，啊，个人的尊基都不一样啊。我们出家人跟在家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要学会恒顺尊善，对吧？你要把恒顺这两个字，我们学习佛法不是我要你恒顺，我要恒顺，我不能说啊，你看你不恒顺，就是有的居士跟居士这一块，你看师父讲了，你要恒顺啊。叫人家恒顺，自己不恒顺，就是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佛法不是对别人，是对我们的心的。是一位长老讲了，佛法从我修起，这是错误的，从我心修起。就是说你的心要跟法相应，不要管别人的事情，你要恒顺。你是脾气躁，我用躁的方法来对治，我用柔的方法对治。如果你要贪，我用吃的方法来对治，是吧？就是说你要散落，我用禅定的方法来对治，对吧？你要是愚痴，我用智慧的方法来对治；你要是贪婪，我用不痴的方法来对治。它是要与相对的，我不能够不对机，知道吧？就是说，有人说那个人本来就精进了，与精进来对治，结果呢，那个人分掉了，知道吧？就是那个人嗔恨心好重，与嗔恨心对治，那不越打越厉害吗？知道吧？就是说嗔恨心跟那道跟道这个不是越来越哦，嗔恨心重，我要以慈悲来对治。就是说这个叫做恒顺尊身，不然的话你怎么恒顺尊身呢？是吧？恒顺尊身就是那个人打麻将，哎，我恒顺他，那完蛋了，那打麻将多了地狱的下来，你恒顺他，你要想法设法的把他这个打麻将的恶的行为要把它化掉。你要直接的，因为打麻将嘛，你要有直接的方法，那肯定会吵架，那要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找到，那就要你智慧了。我们要根本智，要有厚德智。如果你没有厚德智，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我讲的天花乱坠不一定我能做得到，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讲既未来就要学习，不学习很难做得到。所以你常常念普贤行愿品，你就能做得到。所以恒顺尊身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呢，你有一念恒顺尊身，你都能跟阿弥陀佛相应啊。就是这样的恒顺，在这个世界恒顺，就是一定要修柔，修忍耐，记得我们前面讲，不有四种忍吗？是吧？这个多少忍呢？是吧？修忍才成智嘛。如果没有忍耐的智呢，就是说有忍耐心，就是我们人忍性不够，我们认为人呀，人活一百年啊。还不好好的享受一下，死了就没有了，他就没有这个耐心。他还想，就是说一个人他喜欢打麻将，儿子学习啊，好好学习啊，自己在打麻将，就他打习惯了，打习惯了以后啊，他觉得不让他打麻将，就像砍他的手一样，他感觉到好难过。他觉得打麻将呢是他的一种娱乐，是他的一种快乐。你不要他打麻将了，他就失去了快乐，他觉得或者是他没有意思。如果你叫他不打麻将，他就很痛苦，是吧？所以呢，他为了享受打麻将的快乐，就是他放不下，他不愿意放下这种贪欲的快乐，还要逼人家精进圆满。那怎么可能呢？你自己一度懒惰，还叫人家圆满，你必须要放下这个打麻将的贪着享受。那说作为菩萨的话，要把这个舍掉啊！你不舍，不能成就忍，你不能成就忍。那你就不能恒顺尊身，恒顺尊身呢是很难的，你必须要付出，是吧？但是呢，只要你有一念恒顺尊身的这个功德，是普贤行愿跟普贤菩萨就有一个交接，就有一个连接。你跟普贤菩萨连接，普贤菩萨加持你；你跟阿弥陀佛连接，阿弥陀佛加持你；你跟十方诸佛连接，跟十方诸佛加持你；你跟你自信连接，自信加持。那么说，你跟尊身自信连接，就跟尊身产生加持力。 所以这种功德就非常的广大，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在此世界没有多大的效益，但是呢将来你的功德啊，可以震动天下，就是说你可以与十方世界建立道场，不但在诸佛面前，你到十方世界可以建立道场。虽然说即佛世啊，无量寿世啊，那是什么，都是我过去世啊恒顺尊生得来的，不是偶然所显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偶然的在这个即佛世当居士，我偶然的在无量寿世当居士，不是这样的，是你自己过去恒顺尊生，你才有资格在这个建立道场，知道吧？是你过去修来的，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了，跟诸佛相应，跟自信相应了，你的自信就出来。现在我就明白，不管是哪个寺庙，都跟自信是合一的。我就是恒顺而来，觉得我又不一定是这么一个身体，我在别地方我也有寺庙，在他方阔土可能我也有寺庙，就是我的寺庙十方世界都有，就是娑婆世界你们只看到我这一个身体，知道？觉得你看我在这个，其实好多地方都有我，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有一点你得到审证就知道了，是吧？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恒顺尊生的这功德修得比较好，将来随顺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就成果上来讲，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心力上来讲，你可以修普贤行愿；成众生界来讲了，与十方世界建立道场无所障碍，有这么大的功德，是吧？那么说，你到十方世界干什么呢？建立道场干嘛呢？还是修普贤行愿？修普贤行愿还是干什么呢？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勤断随喜功德，勤断烦恼，勤拂诸事，还是干这七件事情？还是带这些尊生啊，常随佛学，恒顺尊生。到最终，所有尊生闻到这个四大愿王后面最后一条，就是普界回向。就是说，反正你生生世世啊，在此因地啊，都胜普贤行愿品，修行普贤行愿品，你当下就是道场，你当下这一念就是道场。所有的尊生听者闻者见到的意念的人啊，那么说听到我在讲普贤行愿品的人，一罗二根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你听到了阿弥陀佛的普贤行愿，你听到了普贤菩萨所发的愿，你听到了毗卢遮那佛心中之愿，你听到了十方诸佛的心愿，你听到了你每个众生心中的自信之大愿。那么说你一旦听到了生信了啊，立即啊往生到十方国土诸佛境界，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无所障碍，是一体的，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将来，现在就是，只要你在行普贤行愿的时候，它就是道场，就叫心地道场，知道？当下就是个道场，你不需要去建寺庙了，知道？你就在你心地上，只要你弘扬普贤行愿品，那说你心地就居住。那说只要有普贤行愿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佛住，就有法人在转，就有勤拂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音供养的这个离在那个地方，这个寺。诸佛菩萨都在修普贤行愿，一切菩萨都修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品放在那个地方，十方诸佛都在那个地方，十方菩萨都在那个地方，十方净土都在那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叫普贤行愿往那一放，那个地方是具足了四方，四方就是一念。所以尊生只要具备了十大愿王这一念具足了，你的道场就是普界回向，一起尊生皆得往生，知道？所以普贤行愿品呢，你读一遍呢，就相当于转了一个法轮，啊，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只要你念一遍，就是尊生见者闻者触者意念者，就是都能够啊，只要一乐二根这个声音，一乐二根，大家统统的具足了普贤行愿，统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在此世界正法久住，在彼世界。安住过头啊，视线成佛，就上求佛道，下化尊生，这一念间就能成就。所以大家啊，要认识到啊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创发菩提心文呢，主要是讲这啊 这个八相啊，是处啊，发菩提心八个相啊，明知八个相四个地方啊，发菩提心，菩提心发出来以后，你以后修行呢啊，就有了一个杆啊，就像鱼鱼得水，就像就是说这样的就比较快。阿弥陀佛。